中国在今年10月初推出了一项10万亿元的刺激计划，为地方政府消除不断膨胀的隐性债务。美国《华尔街日报》日前报道说，中国还推出了拯救经济的 B 计划，为基层减负。所谓为基层减负，指的是中央政府试图解决地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寻求减轻基层官员的工作负担，以确保刺激经济的政策能得到有效的执行。人们不仅要问的问题是，这些堆积如山的地方政府债务是如何产生的？地方政府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所谓的工作负担又来自何方？有关这些问题，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讨论和分析。一位是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的讲座教授谢田，谢教授。谢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独立时评人张杰博士。张杰博士你好。
林森好，谢教授好，观众朋友们好。
好，我们欢迎两位。好，第一个问题先请谢教授来谈一谈。刚才我们谈到这个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那么我看到报道说是这个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啊，已经导致中国的许多城市都没有办法来维持服务和支付一些款项了。那么不久前中国政府推出的这个10万亿元的刺激方案，它主要的就是用于帮助地方政府来舒缓这些债务的，来清理这些债务的。那么这些所谓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是到底是怎么样产生的？为什么叫隐性债务？谢教授。
是的，就是说这些债务呢，就是说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呢，是指的这个地方政府呢，在这个它法律规定的债务限额之外啊之上啊。就是一般呢，各级地方政府呢，它会有，就是说，或者是那个地方这个授权，像法律授权可以举债借债的规模，或者是上级这个指令限定的，就是说你可以借多少钱啊？那在超出这部分之后呢，如果这些地方政府呢，它直接的就是说再去借债，借新的钱，借更多的债务。或者呢，他可能不是表面上说我这个不是一个政府债务，但是呢，我会承诺呀，是一种融资方式，他承诺说以后用这个财政的资金来偿还，或者呢，就说以政府的信用担保来的偿还的所有的那些呢，账面的公开的账面上以外的那些债务呢，这些都是所谓的这个隐性债务。那因为他已经超出他的法律限额之外的话。所以的应该说是都属于违规的、违法的，或者是没有经过授权的啊，这就是这个隐性债务。那至于说中国这些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如何产生的呢？我想这个首先地方政府一定是他这个收入不足啊，资金来源有限，财政收入不足，不足以支付这个地方政府的支出。在中国呢，我们知道这个过去大概10、20年吧。这个地方政府呢，尤其特别是靠这种土地财政啊，卖地和这个房地产相关的那些企业那些方式呢，来这得到他的那些税收啊。而这个十多年前这个中国的这个土地财政走到头，房地产市场开始溃灭，土地收入不足的时候呢，那政府呢他只能那个另外去另寻出路，那他们就开始这个借债。并且超过他自己的一个方式来借债，超过他限额的方式来借债，悄悄的来承诺说以财政那个资金来偿还，或者以财政收入来担保，对吧？所以这个快速的增加，就是说各级地方政府呢隐性债务增加的非常快。实际上这个问题在7、8年前、10年前大概就开始出现了，对吧？据说中共在2018年的时候呢，财政部还特别的就当时就感觉到这个危机呢，还摸底了一个隐性债务的规模，看看到底这些地方政府借了多少钱，对吧？但是这个数据呢，从来没有对外公布呀。你像从这个2019年以后，这个瘟疫啊，我那个中共病毒、武汉病毒瘟疫之后的3年以后呢。这个各地的财政收入进一步减少，危机更大，所以呢，这个隐性债务也在迅速增加。那到现在呢，实际上是引到了一个中央政府不得不出手相助的一个地步。
嗯， 好，谢谢谢教授这个解释啊。张杰博士，我知道您好像，如果没记错的话，您好像有在银行工作的经验。那么中国地方政府这个隐性债务啊，到底是怎么样产生的？为什么现在堆积的这样多？中央政府是不是他从很早的时候就知道，还是是最近才知道的？
这个谈到隐性债务就很有意思，因为中国经济啊，这是一个它的一个特征。一直来说呢，企业是有两本账啊，一本是明账，一本是暗账。明账呢是应付税务局、应付银行的，暗账呢是自己来了解情况的。实际上，地方经济啊也一样啊，政府也有两本账，所以这是中国经济的特点。刚才啊，谢教授已经谈到了隐形债务。如果谈到隐形债务呢，啊，或者说谈到地方债务吧，它是个大的概念。其实到底有多少？按照中国官方披露，大概是50万亿。而我啊，还有一些我参考一些经济学者的看法，应该是超过了100万亿。所以这个数量的确非常的庞大。地方债务居高不下，一直是中国经济啊一个顽症。中央政府希望解决，但是始终呢找不到一种好的办法。这就要谈到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种隐形债务会产生呢？这就谈到了这个在江泽民时代或者朱镕基的这种改革财税金融改革就提出了一个就是分税制，也就是把地方税收跟国家税收分开。然后国家税收基本上就把好的拿走了，剩下差的都是地方。但是地方怎么生成呢？他要支付公务员、支付维稳的费用啊，同时也要搞基建，像现在这么多地铁啊、高铁啊，他怎么能够发展呢？这就推出了一个叫土地财政，就是让你们卖地啊，进行土地整理，然后进行一次、二次销售。这样一来呢，就让地方政府啊，可以说成为中国最有钱的政府。所以说这种债务，那么地方政府是怎么能够开发财政呢？这就带来一个叫做成立了各种叫城市投资开发公司，就是一种融资平台，找银行去借钱。那么借钱就必须要涉及到一个担保，涉及到一个安全问题，所以地方政府就为他们提供担保。或者拿地方政府的财力甚至拿到预算来进行担保。所以这种隐形的债务它并不反映在地方政府的这个报表上但是呢它是的确存在的。所以现在呢这种高铁都是亏损运行这种地方基础建设都难以为继。在这种情况下，这个问题就越来越突出，甚至已经发展到有些地方政府跑到寺庙去借钱。你说中国寺庙这是几千年来从来也没有听说过，只有化缘是吧，我们就没有听说找寺庙借钱。但是确实很大的问题，特别是公务员现在发不出工资，这个问题也非常的严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就要来去解决这个问题，这种隐形的债务他就开始曝光了。这个数字，你说我刚才说100万亿，你10万亿拿着拯救经济，你这100万亿地方债务你怎么去解决呢？
好，那谢教授，您来谈一谈，这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中央政府推出的这10万亿，可以说是斥资为地方政府来纾困，这种措施会奏效吗？
会有一定的效果。你说毕竟是这个拿出这笔钱来的，对吧？拿这笔钱来呢，在那个当然他这个地方政府的债务真正的规模，就像刚才张杰先生也提到，就是说，是50万亿呢，还是100万亿，对吧？那这个10万亿肯定是不够的。那中共他这个中央当局呢，中央政府呢，他一定会捡这些最危险的、最危机的、最有可能触发这些这个政府管统治危机，或者是。就是有一些经济危机的地方他肯定要由轻重缓急来这个取决帮助解决。但是显然看来这个10万亿呢是没办法解决全部的问题的 啊，这个很难奏效的原因，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说，这个首先呢，你像这个政府借债啊，地方政府借债，在其他国家正常国家就是到处都有，你比方美国也有，对吧？美国有的各州政府呢也可以借债，然后呢各个郡的政府、县政府、county 的政府呢也可以借债啊。但是一般来说呢，就是联邦政府的债务和地方政府的债务呢，它都是分立的。根据的各以各的各自的方式，以各自的财政担保来借债啊。那比方说，有些地方政府他还不起了啊，像美国这个，美国比方加利福尼亚州当年那个，当年有一个城县这个城县政府的债券呢出了问题啊，城县 Orange County 呢，他这个财政收入没办法偿还他的债务。并且美国各州也好，各个县也好，郡也好，这些债务呢，它那个债务的债券呢，都是有评级的，就是说有这个独立的这个金融公司来给它做出一些是不是优良的，或者是那个不错的、一般的或者垃圾的，各种各样的债券评级，这样以供这个就是说来投资人来参考，并且它可以那个投资人呢会得到不同的那个回报，那就是他有一个地方政府有独立的这样做，中央政府他不需要去负担啊，而这是就是地方自治和政治结构决定，而每个在中国呢，我们知道他这个中国说是有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但是实际上它只有一个政府，就是这个中共政府啊，也是它的上面的它的地方的官员也好，都是上级任命的，一级一级上级任命的，所以从上到下呢，他必须这样做，那必须这样做，导致这个中央的负担呢就非常严重啊，他必须做啊。但是呢，你中央的话呢，一下要管，就是这就是高度集权统治的政权就会有这个问题啊，他不得不管，他不可以让这个地方财政独立，独立了以后呢，他们可能会寻求政治上的独立啊，他就控制不了。那这样你不让他独立，你让你管了他，你现在他这个赚钱的方式或者生存方式受到危机，就是说。你如果你中共是不敢让这些地方政府破产，你要万一说一句，比方说江苏省或者浙江省或者某一个县或市地方政府破产了，那这个对中国的冲击的话，从政治上来讲呢，这个太大太大。那但是呢，你要去救助的话呢，他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就像那个，就像有一个人，你比方说他有我们一个是美国的消费者，他借了信用卡公司的钱啊，他借了钱以后他还不起了。他没有工作了，或收入减低还不起了，那这个时候你信用卡公司怎么办？你是说去，逼着他去想办法，比方说是还贷呢，增加收入呢，还是给他提高信用额度，要让他借更多的钱？那中共政府基本上他这样纾困的话呢，他基本上是让这个地方政府来说呢，你出了问题，出了娄子，我来承包，我来担保，我来给你借给你更多的钱。那在实际上，这会在形式真正实质上呢，会刺激地方政府继续这种不负责任的借债，所以这个实际上会造成这个隐性债务呢，进一步的增加。所以这个纾困措施呢，第一可能这个数额不够，第二呢，实际上是那个引发了或者是那个鼓励了这种更加不负责任的借贷。
那显然这10万亿啊是杯水车薪。张杰博士啊，你觉得刚才你已经提到，就是这10万亿似乎是不起什么样的作用，但如果要根本性的来解决这个地方堆积如山的这个债务的话，中国政府应该怎么样做？除了这种短期的可能救急的这样的措施之外，真正要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做？
对，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啊，就是说，为什么这个地方债务会不断的这么堆积如山？原因到底在哪里？我们必须要找到这个病根儿。其实病根在哪里呢？病根就在于这种目前中国这种制度，这种集权制度啊，它有一个癌症。这个癌症我们叫软预算约束，这是制度经济学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说啊，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由于它真正的这种主人的身份，他就是所有者身份缺失，所以他就行为啊，这种借债对他没有负担。在西方国家，大家知道，每年美国政府就遇到一个关门的问题，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国会呀，他把这个钱袋子给管着了， 但是你想，习近平在非洲，在其他国家大傻逼啊，一傻多少万亿，那谁管他呢？中国人民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就是相当于中国的议会啊，这种个比喻不一定恰当。但是呢，这个议会它是管财政的，它那管不了习近平，而地方政府的人大会议它也起不了这个作用。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大家为了政绩，为了升官发财，他就会不断的去刺激经济，创造业绩，这样地方债务就会越滚越大。
嗯，
要解决这个问题，它不是简单从经济的角度能够解决的。它根本的问题在于什么？你人大要长牙齿，人大要把它控制起来，要把钱袋子控制起来。如果说人大能够控制起来，那你共产党像去支付那么多党涉及到党的开支，那就不行啊。习近平想傻逼不行啊，地方政府想建高铁这个地方议会不同意，这就可以把它控制起来。所以它需要进行政治制度的改革，但是恰恰的问题在于，习近平就是要阻止政治体制的改革啊，就是要回到过去集权的统治。这样一来，中国的经济问题不仅没有解决，相反是越来越严重，所以走到今天就危机四伏了。要解决这个问题呢，还有一个问题是在返回市场经济，就是习近平的12年的执政，他是走了一条逆市场化的道路。现在我们要返回去，要走真正的市场经济，那要干什么呢？第一，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必须有独立的司法。为什么现在这么多报复社会事件？因为没有地方讲理，法院不履行职责。就像谢教授说啊，美国地方政府它可以破产，但是在中国，你有破产法，地方法院不愿意受理，这个就麻烦了。所以说呢，很多问题啊没有解决。在一个土地私有化要素市场，在2018年的时候，曾经出台了一个很宏大的政策，啊，就是非常市场化。但事实上呢，那是李克强的一种呐喊，而习近平呢，当时想抓军权，没精力管，就让他过了，啊，但是从来就没有执行过。所以现在的问题，你本来得了癌症，你就应该化疗，就应该，但是你现在呢？恰恰用的药啊是加速这个癌细胞的扩散，所以这个问题几乎无解。
嗯，我们再来说一说刚才也提到的这个最近又推出的所谓的拯救经济的B 计划，叫做为基层减负。那似乎中国中央政府意识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来解决地方债务，好像似乎陷入了就是刚才两位都提到的进入一个怪圈了，一个困境了，怎么样都没法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中央政府现在是要帮助地方政府来解决所谓的叫地方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然后呢来寻求减轻基层官员的工作负担。那这个问题呢，又是觉得让人看起来呢，觉得也是很疑惑，因为这些问题的根源恐怕是因为上行下效，源于上面才产生的。那中央政府又怎么样才能为这个地方政府来减负，来减轻这些地方政府的官员的负担？如果没有政治或者机构或者经济的改革的情况下，能成功吗？谢教授，您先说说。
对，这是已经是不可能的，先生。实际上，我们在过去，这些海内外的这些学者啊、研究者啊，甚至西方政府呢，他们都在这个有些很多人在做梦啊，希望的就是说中国如果经济改革了，对吧？经济发展了，中国人民富裕起来了，中产阶级呢开始形成，那会不会形成一种压力呀？让中共政府呢，在政治上也进行改革呀？中共自己也知道，他这个上层建筑和这个经济基础呢，必须去吻合，然后就配合，那才能让这个社会健康发展啊。 那你现在看来，这个人们的期望也好，或者希望也好呢，都不断的破灭。就像刚才张杰也提到，就是说，实际上这个习近平政府呢，在他的过去十几年中呢，是越来越向左转，啊，越来越就是说集中于那个共产党的控制和统治，啊，就是说他根本没有什么愿望，啊，他也现在到现在的话，他也中央中共政权基本上他也没有能力，也不敢，没有这个胆量去放松政治上的控制。呀，就即使在如此高压政治控制之下，我们也看到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抗议啊，比方白纸运动啊，甚至有一些躺平运动，西政界积极的这和消极的各种各样的抗议啊，反抗反制中共的政权。那这种情况下，他让他越来越发的不敢不愿意去这个做这种政治结构改革啊。以前那个还有一些，比方中共党内的一些宽松的，比方这些留美派也好，或者是开明派也好，他们还在寻求政治结构改革啊，政治改革还有政治改革的这种研究机构。你现在看来，就是说这个政治改革提都没有提啊，从来都不敢讲，没有讲这个事情了。反过来呢，习近平只是要加强共产党的领导啊，你要在党的领导之下呢，这地方这种形式主义啊、官僚主义的问题呢，那就不可能解决。尤其是这个在以前这个财政、土地财政还比较兴旺的时候啊，地方政府有了钱了，是吧？中国经济那个时候也在发展，实际上是得益于这个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向西方开放。那在这个时候呢，它实际上它这个地方政府也在膨胀啊。因为中共的这种专制也好，或者这种独裁的这种政治形式，从上到下都是贯穿下来的啊。在这个收入增加的时候呢，这中共的这个机制，这官僚体制呢，公务员的数量也在增加，中央的权力啊，他们自己的福利啊，这些都在增加，这些都是所谓他的地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啊。那你在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你要去裁员都是很困难，尤其是不管是在中央政府也好，地方政府这些体制内，他们所谓体制内的这些人士啊，这些实际上是维护中共统治的一个这个专制机器上的这些，你可以说他们是机器上的螺丝钉啊。他要把现在把这些螺丝钉给剪掉一个，或者让这些人，有更多的权，更多的一些，就是说，更多的那个自主性的话呢？那他整个这个专制机器都会散架啊，现在看来就是说维持这个专制机器的这个经济动力啊，经济动力呢或者润滑油呢，现在就是经济了。那现在开始枯竭啊，这些那这个经济这个政权的运作是非常非常越来越困难啊，所以呢，他现在就是很可悲的一点就是说。我觉得很多地方政府呢，他已经他们也知道这一点，他们甚至会把他自己的一些财政危机或者预算赤字的危机或债务危机呢，用来这个要挟这个中央政府，所以说呢，你管我出了问题了呢，你必须救我呀，你不救我的话呢，反正你也不敢不愿意看到这个我们地方政府垮台呀，有个地方政府崩溃的话呢，那就是中共政权的崩溃。那就是说，这些地方这些贪官呢，他实际上也在反过来利用这个专制，那这个机器呢，来反过来要挟上面。所以，中共实际上是从上到下的进入一种这种一种怪圈统治的一种怪圈。
张杰博士，你有什么补充？怎么
对，
样走出这个怪圈？
这个问题啊，其实就是第二个癌症，就是中共的这集权制度啊，第二个癌症。第二个癌症是什么呢？简单的说就是官本位，因为中国这个制度啊，它的权力来源它不是人民来自于人民，啊，不是议会啊，不是这个人民用选票选出来的，而是高度集权，习近平赐予的。所以这样一来呢，这些地方官员当然他把眼睛就盯在上面，啊，上面有什么事就是投其所好。所以他的精力当然他就不再做事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怎么做也不行，啊，因为习近平呢，他对这些官员呢，他是个很矛盾的心理，他既希望他们做事，但是他要防范他们，又把他们捆起来，所以你怎么做都做不好。你如果做呢，他将来就查你，就说啊，你这个烂作为，那你就麻烦了啊，说你贪腐。 所以说啊，现在为什么要躺平，叫做官不聊生。其实我们看一看地方官员，说起来也蛮可怜的，因为他们没有任何保障，每天生活在战战兢兢之中。那么解决这种形式主义有没有办法呢？有啊，第一个分权制衡，也就是中央的权力跟地方权力要有分离啊，中央不得随意干预地方的政府的运行，但是这做不到。第二个问题就是民主选举，把权力交给人民，人民来决定。就像现在在美国，为什么民主党共和党啊这种选举结果很多人出乎意料，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很多底层的民众的他们的这种诉求里没有得到民主党的关注，他就不把选票给你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必须要看到，就是说有没有解决问题的办法？当然有。解决形式主义就必须打破官本位，就要分权制衡。但是很遗憾的是，中国或者说习近平政权走的路恰恰是一条高度集权的一条相反的道路，所以有问题也就没有办法解决了。
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另外一件事儿，是在这个九月底的时候，中国央行呢就宣布要下调这个存款准备金这利率呢要0.5个百分点，向金融市场呢要提供这种长期的流动性，大约是10,000亿元，那么帮助刺激经济。我们简单说一说这个举措的有效性怎么样，已经好像推出了，有没有什么样的反应？谢教授您先说说。
是这种中共什么降息啊、降准啊，这些都一而再、再而三的在做。我们看到就是基本上就是说，这都是市场经济的杠杆了啊。市场经济杠杆，如果在美国的话，你要降息或者让这个美国当然很少让这个降低这个银行的准备金利率，这个他一般不太做的，对吧？美联储从来不做，但是降息或升息调节用利率杠杆调节，这个是经常做的。今天呢，就是说美联储真正要降息也好或升息也好，马上我们就看到有这个市场的反应，就它真正的市场经济呢，它会这样。那中国呢，也在这个邯郸学步一样的，就是他在用这种这些金融的杠杆，这些政策的杠杆呢，它实际上没什么用，因为它不是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它这个中共对经济的控制，对金融的控制呢，基本上就是渗透到那个所有的层面，所有的这些市场的那些买家卖家各种各样的机构都是实际上都是中共控制，那这个金融市场它提供这些流动性呢，它没法指望像市场经济国家那样，就是说真正有实行有效的调节，其实上是没什么用的啊。我们看到，你比方说最近它这个股市呢，这个上海那个上证指数呢跌到那个3000点以下，然后呢，中共呢就投入了斥资好几万亿的资金投入啊，投入以后这个股市呢短暂的上升啊，中共大概期望能够回到4000点甚至5000点以上啊，最高的时候呢有6000-7000点啊。那现在看来，它只是让这股市呢短暂的上升了几天以后，3天以后呢，它就又滑下来。就是说它这种提供流动性的时候呢，它最很多呢是让这个钱跑到那种，因为没有这个制衡，没有这种制于权力的制衡，没有这个机制上的保障，那它全都跑到那些等于是帮助那些大户啊，国有企业、国有对国家对大户呢，有裙带关系的大户呢。他们给他们提供了解套的机会，解套的机会，中共央行注入这个资金，然后对大户解套，然后再加上他舆论控制，忽悠或者欺骗，让很多更多的散民小民进来啊，所以最后呢还变成了就是说这个股市的问题呢，等于是让这个把这些小民散户老百姓给套住了啊，让大户解套离开市场，那实际上他这种。本来应该是一个市场的那个金融的那个杠杆，变成了一个权贵掠夺财富的一个机会，让更多的中国普通百姓呢，陷入了债务危机。所以这种刺激经济的做法，据说实际上是没办法有什么真正效果的。
张杰博士，听听您的想法。
对这个我同意谢教授的观点，没什么作用。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对症下药。就是这个药不对啊！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 这么多刺激计划，市场波澜不兴呢？原因是第一个就是中国现在是经济叫消费紧缩，就是内需不足，消费紧缩，所以这是原因，我们等一下再分析。第二个问题呢，就是目前整个经济的环境呢，它出现了问题，老百姓整个人对市场没有信心，投入这些钱，我们就要问这些钱到哪里去了？其实它就在空转，甚至空转。什么叫空转？也就是借新还旧，也就是把这个钱给你了，这个国有企业借了一笔新钱，然后把旧钱又还掉了，所以在金融系统在空转，它没有产生实际的效果。那么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就要问中国经济为什么会崛起，又为什么会衰落？说的很简单，中国经济崛起两个支柱，第一个就是私营企业的发展，第二个就是全球化。但是现在私营企业已经奄奄一息了啊！再看全球化，在川普的贸易战和现在即将要打的 2.0， 那么全球化这个路也堵死了，所以中国经济的衰落是必然的。其实也不是习近平，在2007年中国经济就已经停止了增长。
最近我还看到这个是日经亚洲有一个报道，就是说金融界有些人认为说中国推出的这个刺激方案和措施对长期投资者的这个吸引力不当，似乎没有什么效果。我想听听谢教授您的看法。
对这个对短期投资者吸引力也不是很大，但短期可能有一些，就是说中国搞这种刺激经济的时候，有些以前有一些投机的西方的一些投资的短期投机者，现在也就看得很少，就基本上华尔街也好，这个外国资本也好呢，其实就香港、台湾的资本，对中国经济都失去了兴趣了。那就是说，那对长期投资者的话呢，他更是没有吸引力，因为作为长期投资者，他要看的是这个国家这个经济走向。他光是不光是现在的股市，他要看这个未来的这个股市啊、房市啊、实体经济啊、制造业啊，或者是技术创新啊，他要看这些有没有什么希望啊。以前呢，中国刚刚向这个全世界开放的时候，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欧美市场开放，然后呢大量的长期投资者进入中国，制造业也进入中国，因为他们看好了这个当时的经济未来的走向啊。那这种未来的中国经济这种发展的二十年呢，这个荣景或者是黄金时光的时代呢已经过去了啊。我们现在下一步呢，他很难看到，就是说下一步中国的老百姓的生活水平跟以前也不一样，然后呢就是说那下一步经济的增长点在哪里，对长期投资者来说，他现在中国有没有什么是新的这三驾马车这个东西，会让中国经济呢还继续以前曾经有过的那种快速增长的路线那个途径，他们看不到这样的希望。相反呢，他们可能现在在印度看到了7%-8%的经济增长呀，那些是他们在长期投资者能吸引他们的地方呀。而中国现在看来呢，就是说对那个机构投资、长期投资啊、制造业的投资呢，现在看来都是前景非常非常不妙啊，所以它不会有太大的吸引力的。
陈杰博士，
对，拉动中国经济并不是没有办法啊，就是说呢，如果你把土地私有化啊，去解决生产要素问题，这是可以拉动经济的。如果你放弃党领导一切啊，回归到市场经济，让市场这只手来调节资源的配置，中国的市场这么大的市场当然也是可以啊，可以焕发活力的。但是问题在于习近平现在是左右手互搏，他就跟自己打架，一方面刺激经济，另一方面呢又是什么反间谍法，然后又是打压民营企业，叫远洋捕捞什么倒查30年。所以说呢，这个事情就是相互抵消，并且呢恶果更大。在这种情况下不解决根本性问题进行这种所谓的投资，一句话，中国有句成语叫扬汤止沸可以暂时平息一下，解决不了问题。
好的，我想我们这个今天的这个第一个话题我们就先讨论到这儿。我们在开始第二个话题之前呢，我们念几则我们网友啊现场的留言，念几则。好，我们来看这第一位叫鱼次郎啊，他是说了，他说人们更要问的是，中共是今天才发现地方政府的债务堆积如山吗？这几十年来他们这些当官的都在做什么呢？好，下一位是叫 Sari， 他说与谢田教授的观察不谋而合，实意就是在表明态度，债务多重有市场消化，我习近平不会让你们地方饿死。好，下一个叫 Jack Liu， 他说就是土地卖不动了，还有啥地球人都知道的事儿，卖地推高了房价，所以说高楼大厦基础设施都是每个人辛苦打工买单的。好，下一位叫绿豆兵，说中国地方政府已经实质上破产了，中央不给钱，连维持日常的运营都做不到。好，下一位还是刚才的叫Siri， 他说开放市场就好了，大陆那些国营不论拥有多少资源，在市场竞争面前总有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有一句网络名言就是是驴是马拉出来溜溜。好，最后一位是叫薛文蔡，他说中共必须开放垄断行业，盘活中小企业，才能挽救经济的颓势。好了，今天我们节目的第一个话题就讨论到这里。我们非常感谢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谢教授和独立时评人张杰博士参加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